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系统神学62题，圣所要道忏为上，圣所多种预表意义和教训。上帝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章8节。我们的上帝无限伟大又无限慈爱，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66章1节。又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23章24节。然而上帝却爱我们，喜欢住在我们中间，甚至住在我们心中。可见圣所的建造是出于上帝对他子民的无比大爱，他要住在他们中间，他要和他们有亲密的交往，天天不断，时时不断。圣所的建造也是为了他们当时信仰和灵性生活的需要，每天都有祭司为他们早晚献燔祭、焚香祷告，为他们个人献赎罪祭、感恩祭，他们也都要一同祷告、感恩、赞美，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求主赦免，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每安息日也都要一起去敬拜上帝，祷告、颂赞、聆听训诲。上帝也吩咐摩西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25章9节。可见圣所和其中物件的建造也都是有着属灵的预表和教训意义。其实历代以来，各基督教会包括本会都明白旧约地上的圣所和其中的物件是含有多方面的属灵象征意义和宝贵教训的。例如圣所可以象征基督，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1章14节，也可以象征教会，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还可以象征圣徒心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3章16到17节。同样，祭司所有的侍奉和工作也是有多方面的属灵象征意义和教训的。例如祭司是预表基督的，但也可以象征教会中的传道人，甚至也可以象征每一个真实的信徒。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上帝的儿女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5节。基督教中有许多人根据以上三方面主题宣讲和写述了许多美好的讲章，发挥了一系列重要宝贵的属灵教训。但旧约地上圣所还有一个最原本最主要的预表意义，就是预表新约天上的真圣所。而且旧约时代祭司们在地上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的礼仪从事，实际上也都是我们新约时代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为我们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希伯来书8章1到5节、9章11到12节、22到26节。关于圣所要道的这一方面重大宝贵的真理亮光，却是本会的先贤们通过复灵运动大失望的痛苦经历，在圣灵的光照下，经过深入全面查考研究圣经中有关圣所的真道后，才彻底弄明白的。由于他们对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理做了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但以理书8章14节，他们不但解开了大失望的痛苦之谜，而也从其中领受了上帝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所要传给末后教会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真理信息。本文在对圣所最根本最主要的预表意义做出详细介绍之前，先对圣所多方面的属灵象征意义和宝贵教训做一系列简要的介绍。我们先介绍圣所和其中的物件都是基督的象征和预表。正如主耶稣有一次和犹太人对话时，就曾以圣殿代表他的身体。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2:19-21。使徒约翰也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住在我们中间，原文为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帐幕也就是指圣所。关于圣所是基督的象征预表，至少可分以下十点来体会。一，上帝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圣所，上帝借着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经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帐幕也就是圣所。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天上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也住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主耶稣也曾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9-10。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后，因这罪恶的阻隔，天父上帝已不能和我们直接交往，上帝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和我们交往，只有借着基督才能住在我们中间。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5:19。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那在伊甸园中行走呼叫亚当你在哪里的耶和华上帝，肯定是圣子上帝主耶稣。同样，那和两位天使一同向亚伯兰显现的耶和华上帝，也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那在火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上帝，和那在西乃山上雷轰闪电密云中向以色列人宣布十诫的耶和华上帝，也是主耶稣。因为圣经中提到的耶和华上帝，其中上帝一词原文中都是用的复数词，说明我们的上帝包括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和圣灵上帝三位。生命记6:4，马太福音28:18-20，以赛亚书48:12-16。因此旧约圣经中提到的耶和华上帝，经常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说的，但有时却是指主耶稣说的。即至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也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后，天父上帝和我们人类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了。上帝也要借着主耶稣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并且也要和我们永远同住。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赞美上帝，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4-5。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9-10。主还应许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21-23。二，在圣所的内层至圣所中有施恩座，又称避罪座。出埃及记25:17。主耶稣本身也是我们施恩的宝座，就如经上所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4:14-16，感谢主，不论我们多么软弱和失败，主必能帮助我们变为刚强得胜，而使我们靠主全然成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启示录14:5，主耶稣也是我们的避罪座，他的宝血足以洗除我们一切的罪。经上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2:1-2，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宣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极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赎罪，复活升天后就更拥有了赦罪的权柄，他已成了我们的避罪座，他的血足以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启示录7:14。三，十人座下面是约柜，其中存有上帝的十诫道德律法，主耶稣也是上帝的约柜，他的心里存有上帝的律法。主耶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7-8。主耶稣不但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里，而且他借着祷告靠赖圣灵的大能，将上帝的律法的至圣至义至爱的属灵精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精神，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完全彰显了出来。因此主耶稣本身就是活的上帝的律法，也就是遵守上帝律法的最完美的典范。我们也要不断地依靠他，效法他，将上帝律法存记在心，反复默想，身体力行，也就是要不断地依靠圣灵的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四，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隔有一层幔子，也称为第二层幔子，在第一层圣所门口也有一层幔子，这两层幔子都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我们进入圣所的门和道路，约翰福音14:6、10:7-9。在新约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彼得前书2:9，都可以借着主耶稣的舍身流血而进入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正如经上所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里的至圣所按原文应翻译为圣所，它和希伯来书9:1中的圣幕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是用的多数词，因此整个的圣所，包括地上第一层圣所和第二层至圣所在内，原来在天上的真圣所中，无论圣所或至圣所，在主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10:19-20，在这两层幔子上都绣满了柔美的基路伯，在四围的幔子上也都绣满了基路伯，象征在施恩的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天使侍立。在主耶稣的通天幔子身上有许许多多天使上去下来，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1:51。这和古时雅各在伯特利的野地里所梦见的一个通天的梯子，预表耶稣的这个意象含义是相似的。他梦中看见一个通天的梯子立在地上，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并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说安慰勉励的话。他梦醒后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创世纪28:10-17。 感谢上帝，为了救赎我们将亡的罪人，不但赐下主耶稣做我们通天的梯子，通向天上真圣所的幔子，通向天父那里去的道路，而且也赐下所有的天使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章14节。五，在外层圣所中，幔子前有金香坛，金香坛预表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上帝面前不断地为我们代求的工作。祭司每日早晚焚献馨香为百姓祷告，百姓也都在外面祷告，预表基督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以他舍命赎罪的大功和完美的义行为我们代求，并在我们的祷告中配合上他公义的馨香，以致升到上帝面前可蒙悦纳。圣经上也应许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六，在外层圣所中的北边有安放陈设饼的桌子，其上经常安放12块陈设饼，每安息日更换一次。陈设饼预表基督是我们全体上帝子民的生命的粮。主耶稣曾亲口告诉我们，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约翰福音6章51节、53到56节、58节。今天基督仍然天天不断地以他的赎罪的宝血，以他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言行榜样，以他的所漠视的圣经的教训来洁净我们的心灵，喂养我们的灵命，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心灵和品格。简单的来说，所谓喝主的血，也就是要随时不断的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罪。所谓吃主的肉，也就是要不断的靠主恩助，默想遵行效法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榜样，以及圣经中的一切教训和先贤的榜样，因为全部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七，在外层圣所中的南边有一座金灯台，其上有7个灯盏。虽然在天上圣殿中提到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上帝的7灵，启示录4章5节。但这有7盏灯的灯台也是可以象征基督的，因所谓7灵也就是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而且在天上宝座前也看到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上帝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的，启示录5章6节。因圣父圣子圣灵本为3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感谢主，主就是我们的金灯台，主耶稣要不断的借着主的灵主的话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心灵中和教会中，引领和帮助我们行走天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然迎见基督的复临。八，圣所的顶盖里面是用山羊毛织成的幔子，上面盖有一层染红的公羊皮，最外面是用海狗皮做一层顶盖，这样不但坚固耐用，而且有预表意义。由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圣所里面极为柔美，一切物件都是金光闪闪，顶上还有预表主耶稣圣洁无瑕和舍命赎罪的洁净的羊毛幔子和染红的公羊皮层。但顶盖的最外层却是不洁净不好看的海狗皮层， 这一方面预表了主耶稣的心灵比世人更美，不但完全圣洁无瑕，而且一心克己服务，舍命救灵。正如预言中指着他所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45:2-7。但另一方面，他的外表却风尘仆仆，穿着劳苦大众的衣裳，并为我们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致没有加行美容，甚至最后成了最深的形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预言中所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1-6-10。9，在圣所的外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坛，一切赎罪祭牲都要献在其上，这是特别预表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祭坛是在地上，所以外院是在地上。祭司为百姓宰杀赎罪祭牲后，怎样将祭牲的血带进圣所，弹在幔子上为百姓赎罪，照样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复活升天后，也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带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进入天上的真圣所中，为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人赎罪。正如希伯来书中所详细论述的，希伯来书8:1-5，9:11-14，也正如使徒约翰简略提述的，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2:1-2，1:9-7。10，在圣所的外院中，在圣所的门口和祭坛的中间，还有一个洗濯盆，祭司要进入圣所之前，要在此用水洗净或洗手洗脚。因此洗濯盆也预表主耶稣要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来为我们洗净，使我们重生。正如主耶稣对尼格底姆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随后又解释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生是指接受悔改的洗礼，从圣灵生是指内心被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所洗净更新和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5，也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3:5。主耶稣使我们重生以后，还要经常不断地借着主的灵、主的道和主的血来为我们洗手洗脚，使我们能不断地靠主离罪成圣。正如主在设立洗脚的谦卑礼中所教导我们的教训，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看到门徒心中还有骄傲纷争，不肯彼此谦卑洗脚， 于是主耶稣起来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要借此洗去他们心中的一切骄傲、纷争和罪污。结果当主洗他们的脚时，他们的心中也都充满了自责和悔罪。因此主不但洗净了他们的脚，也借着主的灵、主的道和主的血洗净了他们的心灵。心直口快的彼得的表现尤其明显。经上记载，哀悼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显然是指经过重生的洗礼和圣灵更新的人，也就是已经重生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约翰福音13:6-11。可见除了犹大之外，每一个门徒都已被主的灵、主的道和主的血所洗干净了。照样，我们每一个已经重生、有了属灵生命的上帝儿女，在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的一生道路上，还要不断的恳求主的灵、主的话、主的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直到主来。关于圣所和其中的物件，都是基督的象征和预表，就简要的讲解到这里。接下来再讲第二个题目，圣所是教会的象征。经上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就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2:19-22。可见教会就是基督恩典的国，就是上帝的家，就是主的圣殿和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关于圣所是教会的象征，至少可以分为7点讲述如下。一，圣所是上帝象征性的居所和向他子民显示的所在，也是上帝子民聚集在圣所外围敬拜上帝的所在。以后在所罗门时代又按比例被扩建为圣殿，照样教会也被称为主的圣殿和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是上帝儿女聚会敬拜上帝的所在。但圣所和教会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在地上圣所中，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圣所侍奉，以色列人都只能在圣所的外面聚集敬拜。但在教会中，由于主耶稣已亲身为我们舍命赎罪，又已经进入天上的圣所中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有了祭司的身份，可以靠着他进到上帝宝座前。正如经上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可见信徒已有多种荣耀的身份，不但是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说明我们信徒也有了君王的身份。正如启示录中也已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按原文和英文是国王，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1:5-6。另一处又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原文和英文也是国王，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在将来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9-10。有人问，是否每一个至尊得救的信徒都是这样呢？是的， 因为启示录明确提到，当基督复临时，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指火湖的毁灭，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六节。启示录最后又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不断在主里靠赖主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并借着圣经的真道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的信徒，不但都有祭司和君王的身份，而且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使徒约翰所深切感受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第二，地上圣所只有一个，但主的教会却可到处都有。因所谓教会，主要是由主的宝血所救赎和选召出来的一群信徒所组成的。教会的实质不是一个固定的会堂，而是一群爱主的信徒聚会的所在，可以在会堂中或家庭中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如监狱中的布道聚会，中古时代逃避罗马教大逼迫的旷野教会，甚至在罗马帝国大逼迫时地下隧道墓教中的信徒秘密藏身聚会之处。主耶稣甚至应许和鼓励跟从他的信徒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有主临格在我们中间，我们所在之地就是圣地，就可以在主里发展成为大的教会。当然在主复临时，历代地上的教会将来仍要合成一个教会，甚至天上的众天使和地上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包括古时得救的众先祖以色列民和基督徒，都要合成一家。使徒保罗曾提到这件事啊，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也看到了这一幕荣耀的异象，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一个罪人怎样才能真正进入主的圣所，加入主的教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呢？首先要来到预表十字架的祭坛前，献上羊或其他祭牲等为赎罪祭。他要按手在羊的头上，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罪，他的罪就转移到羊的身上，由羊担当他的罪，代替他受死刑，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他要亲手宰杀这个羊，说明这个无辜的替罪羊是被他的罪杀死的。接着就由祭司取羊的血等为他赎罪，这赎罪的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正如施洗约翰指着耶稣为他做见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古时犯罪的人怎样来到祭坛前，按手在羊的头上悔改认罪，求上帝的赦免，并靠祭司为他赎罪，我们也要照样来到主的十字架前，靠主恩助悔改认罪，求上帝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大功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并求上帝赐下圣灵帮助我们离罪成圣。于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立即在上帝面前以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他向上帝祈求说，父啊，他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公义也都完全归在他的身上。 你怎样爱我悦纳我，求你也怎样爱他悦纳他，求你因我为他所流的宝血立即赦免他一切的罪，称他为义，也求你的圣灵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从此以后不断求靠我的宝血赦罪称义，不断求靠我的圣灵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做你所爱的儿女。于是我们就立即因信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正如经上的应许，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凡接待他，就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三，在祭坛献完赎罪祭后，接着就来到洗濯盆。洗濯盆原是为祭司洗身、洗手、洗脚用的，洗净后才可进入圣所。现在洗濯盆可象征我们接受重生的洗礼。主耶稣曾亲口应许我们说，信而受洗的，按原文就是有浸在水里的意思。过去浸信会所用的圣经都翻译为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当然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使我们真正的蒙恩得救。正如五旬节圣灵配降以后，使徒们传道大有能力，众人觉得扎心，于是问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37-39。经上也应许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13。因此只有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在接受敬礼的人才能得救。也正如主耶稣对尼格底姆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接着又补充解释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5。从水生是指接受悔改的洗礼，从圣灵生才是真正悔改重生的实质。也正如保罗所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3:5。只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更新重生的人，他所受的洗才是真正的重生的洗。当然在此也需要说明，受洗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真正信而悔改，被主的血洗净，被主的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如果他还来不及受洗，就在主里安睡了，他将来也仍然能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就如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如果他还活着，他就应当查考圣经，准备接受洗礼。四，接着就要经过门帘的幔子进入圣所，进入主的教会。门帘的幔子预表主耶稣，中间的幔子也是指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接着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10:7-9。主耶稣另一次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可见主耶稣就是进入圣所的门和道路。我们借着他的舍身流血，借着他的大祭司和中保的赎罪代求的工作，得以进入圣所，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4-16。也正如经上所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里的至圣所原文应翻译为圣所，它和希伯来书9:1的圣幕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 是用的多数词，应指整个圣所，包括地上第一层圣所和第二层至圣所在内。原来在天上的真圣所中，无论圣所或至圣所，在主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10:19-20。五，进入圣所后，首先看到的是三样物件，前面是金香坛，右手旁有12块陈设饼放在桌子上，左手旁有一座金灯台，上面有7盏灯。这三样物件在教会和信徒的实际信仰和灵性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和宝贵的教训。甲，金香坛不但预表基督为我们做大祭司和中保代求的工作，他昼夜不断地以自己保许赎罪的大功和完美的义行为我们代求，而且金香坛也预表了我们教会和信徒的祷告生活。古时祭司每日早晚在圣所中焚香献祷时，众百姓也都在圣所外面祷告。金香坛中的馨香不但代表了基督为我们的代祷，也代表了百姓的祷告。百姓的祷告和基督代祷的馨香之气要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香坛上，升到上帝面前蒙悦纳。照样，我们现今教会和信徒的祷告也如馨香一样，要被收集到天上圣所中上帝宝座前的金香坛上，并要和大祭司基督为我们代祷的公义馨香一同升到上帝面前蒙悦纳。正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异象看到的情况，四活物和24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5:8。另一处又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原文中无祭子，应改译为香坛，因为天上没有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象征基督代祷的公义馨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也就是金香坛上，而升到上帝面前蒙悦纳。启示录8:3。也许有人要问，我们祈祷的过程会这样复杂缓慢吗？不，一点儿也不复杂缓慢。我们的祷告由基督转成天父是最安全快速的。圣经上也向我们保证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讲到快慢的问题，曾有人问，世界上什么速度最快呢？过去有人说是超音速飞机，后来有人说是太空船和火箭，现在更有人说是无线电话、传真、电子信件等等。的确，无线电波传送的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光速，每秒钟可前进30万公里，实在是现今人们所能知道的最快速度了。但是如果这样的速度在宇宙当中传送信息，那还是太慢太慢了，就像蜗牛爬行一样。其实最快的速度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心一动，祈祷的话语还没有发出口，主耶稣就已经知道了，并且也已经配上他的祷告转呈给天父了。因我们的救主和天父上帝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又是无限疼爱关心我们的，他时时倾听悦纳我们真诚信赖的祷告。我们真要永远感谢赞美他，我们也要更加的借着信心的祷告和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祷告在信徒和教会的生活中呢，真是极其重要的。祷告是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功夫的必须。腓立比书2:12-13。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13。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是我们和上帝交往的方法和通道。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不断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也可以从上帝那里不断地得着赦罪的平安、成圣的能力、主里的喜乐，不断得着指引、亮光、智慧、能力、慰勉、鼓舞和恩惠，使我们能不断地为永恒的将来建造完美的基督化品格，做成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的考验，迎接主耶稣荣临。 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也要彼此代祷，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每个信徒每日最少早晚两次的定时祷告绝不可缺少。除此之外，还必须学习和操练随时随地随事的不断的祷告，才能使我们不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正如使徒保罗的劝勉，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除了上述的祷告以外呢，教会中弟兄姐妹中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绝不可缺少的。主已经特别的应许我们，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何况教会中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祈求呢？正如我们看到五旬节门徒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早已大大配降，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一天讲到三千人悔改受洗归主。使徒行传二章，传道人务要多多鼓励和教导，甚至带领和组织弟兄姐妹多多祷告，要在教会中设立属灵的金香坛，使教会成为真正祷告的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一，现在再讲陈设饼。在外层圣所北边的桌子上经常安放着十二块陈设饼，每安息日更换一次。陈设饼预表基督是我们属灵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粮。主耶稣曾亲口应许我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按原文也可翻译为生命的饼。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必永远活着。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五十三到五十六节、五十八节。可见每一个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上帝子民，都必须天天不断的喝主的血，吃主的肉。所谓喝主的血，也就是要我们天天不断的思念和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为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曾悲痛的赐下自己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命赎罪，并也要我们天天不断思念和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曾主动在父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又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忍受各样磨练，得胜一切试探，留下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无限大爱的榜样，最后又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受尽苦难，被钉十字架，流血舍命，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为我们的罪忍受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做出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复活升天后忍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以自己的宝血和公义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所谓喝主的血，也就是要我们天天不断的信靠主宝血的赦罪称义的大功，必要在每天早晚定时祷告中和随时随地的祷告中不断警醒省察悔改，承认自己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任何罪愆过犯，不断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这一切的罪，不断求主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即或我们不明显感到自己有罪时，我们也丝毫不敢依靠自己的义，因我们还可能有隐而未现的罪，而且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我们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上有任何的缺陷也是罪，我们在追求完全向天父效法主耶稣的完美心灵品格上是永无止境的， 因此我们要时时不断的，天天不断的，终身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并要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所谓吃主的肉，也就是要不断信靠基督，默想基督，效法基督，也就是要不断的啃，把四福音中的主的教训和榜样存在心中，反复默想，身体力行，以致使主的生命、性情和心灵品格也能变成我们的生命、性情和心灵品格。怀爱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甚至建议我们说，我们最好每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默念基督的生平，将他一生的事迹一一的加以研究，用想象力把握住每一幕景象，尤其是他的临终大事。我们这样详细的思索他为我们所付的重大牺牲，我们对于他的信心就必更加坚定，爱心就必振奋起来，并能更深的为他的精神所感化了，我们就必喜爱谈论他。而且我们彼此诉说他的爱时，我们的心就要被神圣的感化力所融化了。我们既看出他品格的荣美，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哥林多后书3:18，第8:79。所谓吃主的肉，也就是要不断靠主恩助，多多研究圣经的教训，默想主的话语，不断加深对主耶稣的认识，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主耶稣本是圣经各经卷的中心。主耶稣论到旧约圣经，曾对犹太人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5:39。至于新约圣经，更是明显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不但四福音是这样，而使徒行传、新约书信和启示录也都是这样。使徒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5。总之，我们务要不断靠主恩助，多多研究圣经，多多默想四福音，不断追求更深认识主耶稣。因我们越是认识主，也必越是被主的爱感动，被主的荣美圣德所吸引。这样，我们也就会越是爱主，越是渴望效法主，越是被主的荣美圣德所潜移默化，以致不知不觉之中日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传道人更要以身作则，不断喝主的血，吃主的肉，更多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以致在讲坛上和各种聚会中都能大有能力地传讲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按时分赐生命的粮给众人。传道人也应该鼓励、组织和教导弟兄姐妹自己系统的研究圣经和默想上帝的圣言，使教会中有不断更新的陈设饼，可以满足众人的需要。饼现在在讲在外层圣所南边的一座金灯台，其上有七盏灯。启示录中也看到，在天上的圣殿中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启示录4:5，圣灵在圣经中曾以多种不同的形状向人显示，如圣灵曾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曾像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众门徒的头上，结果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现在异象中又以上帝宝座前的七盏火灯象征圣灵，被称为上帝的七灵。圣灵被称为上帝的七灵，绝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因为圣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以弗所书4:4-5。另一处又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哥林多前书12:4-11。这一位圣灵在圣经中又被称为上帝的灵，或主的灵，或基督的灵等等。圣灵既是一位，那么为什么又被称为上帝的七灵呢？ 七在圣经中是代表一种完全的数目，有时形容或象征完全的意思。因此所谓七灵是象征圣灵为完全的灵，它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智慧、知识、启示、亮光、光照、监察等等，或者说它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在、自有拥有的完全的神性。同时它也具有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完全的德性。上面的七盏火灯按照旧约地上圣所中的灯台的七个灯盏的形状来看，实际上是连为一个灯台的，出埃及记37章23节。因为地上圣所和其中的物件都是按照天上真圣所和其中物件的样式制造出来的。希伯来书8章5节、9章23到24节，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中所见到的七盏灯的形状也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详细的描述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撒迦利亚书4章2节，天使也向他解释了这表号的意义。这具有七盏灯的灯台是代表上帝的灵，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七眼，眼字下面有虚点，原文是没有此字的，因此对照上文应该翻译为这七盏火灯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代表重建圣殿的意思，就欢喜。撒迦利亚书4章6到10节，因此此处七盏火灯实际上呢仍是连为一个灯台的，因此它绝不是代表圣灵有七位，而恰恰是代表圣灵却是一位。至于一座灯台上有七盏火灯，正是特别代表圣灵所具有的完全的光照、启示、监察和焚烧等等神能。圣灵也被称为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弗所书1章17节，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6章13节，焚烧的灵，以赛亚书4章3到4节，以西结书2章3节，马太福音3章11节，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等等，能光照人心使人悔改，使徒行传2章37到38节，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章8节，能洁净人心使人重生，约翰福音3章3到8节，能使人致死情欲离罪成圣，加拉太书5章16节24节，能使人结出圣灵九种果子，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到9节13节，能使我们得胜一切考验，完成传道救灵大功，使徒行传2章4章1到4节22到31节，能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由以上所说可见，圣灵的工作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是何等重要。因此我们每一个教会和信徒都要恳求圣灵的运行、浇灌和充满，都要在教会和信徒心灵圣殿中拥有属灵的七盏火灯。就如经上的劝勉，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的原文是借着，含有依靠和顺从的意思，加拉太书5章25节。我们要靠圣灵研读圣经，默想主言。主耶稣应许我们说，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犹大书20节。我们要靠圣灵祷告，经上说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20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6章18节。我们要靠圣灵悔改，因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的，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你们当顺着 原文也是借着，含有依靠和顺从的意思，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16-24，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13。我们要靠圣灵结出9种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以弗所书5:22-23。我们要靠圣灵全守上帝至爱、至义、至圣的律法，不但是字句和实诫条文，而也是属灵的经义和两大总纲。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样主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5-9-4。我们也要靠圣灵凡事感恩，靠主长乐。腓立比书4:4-7，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得胜一切考验，完成传道救灵大功。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大胆讲论上帝的道。使徒行传4:31。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使徒行传4:4。我们更要靠圣灵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我们教会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更要在主里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完成传道救灵的使命，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迎见主耶稣的荣耀复临。从外层圣所进入内层至圣所，中间有一副幔子相隔，如前所说，这副幔子也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根据经上记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在心灵中遭受无限惨痛刑罚，最后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50-51，借此宣告旧约地上圣所及其中的献祭制度作废了。上帝的羔羊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了赎罪大功，从此以后不需要再献牛羊为赎罪祭了。当犹太人借罗马军兵的手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这地上预表性的圣殿在属灵意义上果真是被他们拆毁了。第三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又果真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上帝宝座前为我们建立起一个真的圣所了。正如经上所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8:1-2。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9:11-12。这样也就在双层意义上应验了主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预言，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19-21。这殿既是指耶稣的身体，也是指犹太人地上圣殿的属灵预表性含义。当他们将耶稣钉死时，也等于在属灵预表意义上拆毁了他们地上的圣殿。 当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也真的在天上建立起一个真圣所，本是地上圣所预表的。关于这方面重大真理信息，将在最后专题详细讲解。从圣所象征教会的属灵意义和教训来看，由于主耶稣已成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真正信而悔改、被主的血洗净、被主的灵重生的信徒，都已成了祭司。彼得后书一章九节，我们都已因着主耶稣的舍身流血而将幔子敞开了，而能直接进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七，进到至圣所后，首先看到约柜和约柜上的施恩座，施恩座两旁还有两个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约柜，这也是圣所中最为神圣的地方。约柜又称为法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其中专门存放两块法板，其中有上帝亲手刻写的，也曾亲口颁布的十条诫命。约柜的盖子就是上帝施恩的宝座，由此可以看出上帝对十诫道德律法的重视，因为上帝是以约柜中的十诫律法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的。为此主耶稣也曾说，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因为人若三改或废除了十诫律法，也就等于动摇了上帝宝座的根基和推翻了上帝统治的基础，其结果必然会使天下大乱。魔鬼撒旦原是在上帝面前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地位最高的天使长，后来因骄傲自大、嫉妒基督、违抗上帝的律法而犯罪堕落，并又勾引了天庭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同背叛上帝，造成天庭大乱，结果被上帝赶逐到地上，等待将来最后的审判和毁灭。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九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二十节，启示录十二章三到四节、七到九节。后来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受到撒旦的欺骗引诱，违令吃了禁果，干犯了上帝的诫命，而犯罪堕落，结果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随着罪恶一同进入人间，创世纪三章。后来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后裔做上帝的选民，由于他们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之久，对上帝的诫命已经模糊不清，也不够重视，因此上帝特意在西乃山上，在闪电、雷轰、烈火之中亲口向他们颁布了上帝的十条诫命，并又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吩咐他们遵守，并也亲口应许他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可惜大多数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仍然不肯遵守，即至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后，虽然不断地教导我们信从他的人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他的使徒们也如此教导我们，但如今仍有一小部分传道人和信徒不肯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毫无圣经根据地说什么上帝的诫命是古代以色列人遵守的，我们现在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还有更多的传道人和基督徒虽然认识到上帝的诫命是必须遵守的，但也受到罗马天主教会遗传的影响，只遵守九条诫命而干犯其中第四条诫命。主耶稣开始传道时早就预见到这些情况，明确宣告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的原文还有实行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意思就是他也要在天国中被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也就是天国中没有他的份儿。请看接下去的举例解释。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在下面呢，应该加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章17到19节，21到22节，27到30节。主耶稣曾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掉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15章3到9节。主耶稣对前来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章17到19节。主的兄弟雅各也教导我们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到12节。使徒保罗也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罗马书7章7节。又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格林多前书7章19节。使徒约翰也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2章4节5章3节。主耶稣也这样勉励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又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现在还有一些人好像不反对上帝的诫命，实质上却在贬低否定上帝诫命的属灵含义，认为他的要求是很低的。我们基督徒已有更高的要求，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十条诫命了。这样的说法是完全违背主耶稣的教训的。主耶稣虽然是被圣灵无限量充满的，但却极其重视上帝的律法，对上帝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篇8节。其实十条诫命包含了两大总纲，前四条是属于第一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后六条是属于第二总纲，要我们爱人如己， 是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还要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看作十条诫命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的完美无瑕榜样也可看作是遵守上帝诫命和两大总纲的完美典范。其实我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的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要求，因为我们原都是本性已经堕落败坏的将亡的罪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章14到15节、18到19节、24节。但我们要感谢上帝，主耶稣的宝血却能不断地赦免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主耶稣的圣灵却能不断地帮助我们全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神爱人，直到主来的日子。也正如保罗随着上述的痛苦呼喊之后接下去所说的，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25节。当我们看到约柜中的律法时，也同时看到了约柜上的施恩座。上帝的施恩座又称为避罪座，是特别预表主耶稣的救恩的。主耶稣的救恩实际上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以致心脏破裂而死，才为我们成就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第三天复活升天后，又继续在天上的真圣所中父上帝的宝座前，不断用他的宝血和公义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正如经上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到2节，1章9节。又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是的，主耶稣的救恩是大有功效的，主的宝血能不断地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主的圣灵能不断帮助我们守全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正如经上的勉励和应许，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主的灵也能使我们不断致死肉体的情欲，罗马书8章13节，加拉太书5章16节、24节、6章14节、2章20节。结出圣灵的果子，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 活出基督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甚至不断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感谢主，启示录中论到十四万四千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另一处又论到他们说，在他们中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可见十四万四千人不但都是因信称义得蒙主宝血洗净的，而且也都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甚至被上天称为是没有瑕疵的。有些人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已经犯罪堕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在今生不可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但主耶稣已亲自道成肉身，依靠圣灵的大能，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这样就保证我们在他里面也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如今末世启示录的主耶稣也为末后的十四万四千人做见证，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至圣所中有施恩座和约柜，照样教会中也应该有高举主耶稣救恩的施恩座和传讲上帝律法的约柜。主耶稣曾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不论研究圣经要道，或传讲但是伊利启示录预言，或一般的按时分粮讲道，都要高举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也必须将救恩和律法的教训结合起来传讲，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指出，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156、161、162、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论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是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 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得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158-160节。现在再来讲一讲圣所是圣徒心灵之殿的象征。经上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3:16，6:19-20。关于这方面可分七点来体会。一，我们的心灵如要成为上帝和基督借圣灵居住的圣殿，首先要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成就的救恩，信而悔改，归向基督，做上帝的儿女，就如在圣所外院的燔祭坛上宰杀赎罪祭的羔羊所预表的，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受尽苦难，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带来救赎洪恩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的宝血立即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污，而也恳求主的圣灵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恩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样我们的心灵就开始成为圣灵的殿。接着我们应当尽快在教会查经，做好准备接受敬礼，如圣所外的洗濯盆所象征的。受洗是重要的，主耶稣说信而受洗，按原文可翻译为受敬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但更重要的是信而悔改，被主的血洗净，被主的灵重生，约翰福音3:3。罪人可以立即信而悔改，被以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而不是要等到受浸后才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如果重生后来不及受浸而安睡了，将来也能进天国享永生，就如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的情况一样。反之，如果信徒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就是受了敬礼也不能进天国。正如主耶稣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二， 我们的心灵如要不断成为圣灵的殿，也就是成为上帝和基督的圣殿，我们就必须让上帝和基督一直住在我们心里。正如主耶稣亲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住在，中文翻译为常在，原文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住在我里面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怎样住在主里面呢？也就是要不断的信靠主和顺从主。如果我们不信靠主或不顺从主，我们也就离开了主。或者讲得更具体一点，如要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要不断信靠主的救恩，遵行主的诫命和真道，也就是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主诫命和真道的罪，并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帮助我们遵行主的诫命和真道，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当我们不断这样信靠主顺从主的时候，主也就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了。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命令和诫命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后面又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着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三，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应当设有施恩座，或称避罪座，出埃及记25章17节，是象征主耶稣的救恩的。我们应当在心灵中天天不断的，甚至时时不断的思念、感谢、赞美、信靠、献身，报答上帝无限的大爱和基督舍命救赎我们的洪恩。灵感的诗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2到5节，11到13节。经上又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以赛亚书49章13节15到16节。是的，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超过父母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甚至为我们道成肉身，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带来救赎洪恩。他要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他要借他的灵使我们全然成圣，爱主爱人，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他要借着我们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对于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的无限洪恩大爱，我们要在心灵中时时感恩，永记不忘。四，我们的心灵深处也当有约柜，其中存有上帝的律法，正如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主在预言中论到自己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篇7到8节。 也正如上帝论到和他子民立新约时所指出的情况，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节。我们不但要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中，更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反复默想，深切体会，不断遵行，就如灵感的诗人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和教训。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97节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的二到三节。五，我们心灵中也当有金香坛，我们的心灵也当成为祷告的殿。我们至少每天早晚都当有定时祷告，还当操练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不但要祈求，而也当有感谢和赞美。我们首先要不断的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以及所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也要不断的恳求主的无限洪恩大爱更深的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能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使我们能更加明白和遵行圣经的真道，上帝的旨意，能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能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我们也要为自己和他人的身心灵和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需求而祷告。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我们也当负起祭司代求的责任，为家人亲友，为教会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为祖国同胞和普世万民的信主蒙恩而祈求。一般信徒常有请求传道人代祷的习惯，其实信徒也有责任为传道人代祷。正如使徒保罗对教会的信徒的教导，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之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六，我们心灵中也当有不断更新的陈设品。陈设饼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主耶稣曾亲口应许我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按原文也可翻译为生命的饼，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五十三到五十六节、五十八节。 所谓喝主的血，简单的说，也就是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保血的功劳，赦免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罪愆过犯，而不断的因信称义。所谓吃主的肉，也就是要不断的靠主恩助，默想遵行效法四福音中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榜样，以及圣经中的一切教训和先贤的榜样，因为全部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样就能使我们能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所谓吃主的肉，也就是要不断的在主里面信靠基督，默想基督，效法基督，以致不知不觉之中日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我们喝主的血，吃主的肉，不但为了自己灵命的维持和长大成人，而也是为了和弟兄姐妹分享生命的粮，并向未信主的人传扬生命之道。正如经上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七，我们的心灵中也当有象征圣灵的七盏火灯，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启示录4:5。如前所说，圣灵被称为上帝的七灵，绝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因为圣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以弗所书4:4-5。另一处又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哥林多前书12:4-11。这一位圣灵在圣经中又被称为上帝的灵，或主的灵，或基督的灵等等。圣灵所以被称为上帝的七灵，是因七在圣经中是代表一种完全的数目，有时形容或象征完全的意思。因此，所谓七灵是象征圣灵为完全的灵，它具有完全的权柄、能力、智慧、知识、启示、亮光、光照、监察等等，或者说它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在、自有拥有的完全的神性。同时，它也具有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完全的德性。因此，我们务要时时不断地信靠顺从圣灵的光照、指引和大能。我们既已借圣灵重生，约翰福音3:3-5-6，靠圣灵得生，就当不断地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25。我们要靠圣灵祷告，犹大书21节，撒迦利亚书12:10。靠圣灵研读默想圣经，约翰福音16:13，以弗所书1:17。靠圣灵悔改，约翰福音16:8。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5:16-24。顺着在原文中也有依靠的意思，靠圣灵结出圣灵九种果子，加拉太书5:22-23。靠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4-9-13。靠圣灵得胜一切考验，完成传道救灵大功，使徒行传2:4-1-4-22-31。靠圣灵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也要和主内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完成传道救灵的使命，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欢然迎接主耶稣的荣耀复临。约珥书2:28-32，使徒行传2:2